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20多年前，人们想要美美的照片，还只能通过摄影师和照相机来获得。如今有了一代比一代更先进的智能手机，几乎人人都可以做摄影师。任何时候只要打开朋友圈，就能看到各种用手机拍摄的漂亮人物照和精美的花草图片，还有随手拍到的风景大片，被不经意捕捉到的精彩瞬间等等，都叫人欣赏不完，赞叹不已。圣经所记录的历史时期，人类还没有发明出照相机，可神奇的是，有许多场景在圣经作者的简单勾勒描述下，就像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图画呈现在人的眼前。比如挪亚制造方舟，以色列民建造会幕及会幕中的器具，包括后来的圣殿，都对材料、尺寸、大小、形状、色彩等有着非常详细甚至精确的记录。后世的人们只需按照那些精细明确的记载，就能一比一地复制出来。而像摩西挥杖分开红海，旷野从天而降的玛拿，神用云柱火柱带领百姓等等画面，几乎不需要怎么运用想象力，就叫人仿佛看到其壮观无比而为之赞叹。那为何神要浪费这么多笔墨，启示引导圣经作者将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物品与场景详细地描绘出来呢？唐曼，我想这除了更加说明神是一位真实、伟大、荣耀、全能的主宰，也从中让人体会到神对人的爱是何等的细腻丰富，并且对于那些怀疑神是否存在的人来说，这些细节的刻画是毋庸置疑的有力证据。后世的人们只需通过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就不难发现真伪。而对于像我这般没有什么丰富想象力的人而言，对约柜、会幕、祭司袍及其上面的装饰物，也许联想不到上帝的丰富创造与耶稣基督的救恩，但会为那些精细到帐幕有多少根苇子、多少个座、不同颜色的幕布、帘子用什么线织就等等而感到无比的惊叹。我想任何人在读到这些似乎枯燥的建造会幕的经文，也都无法再轻易地说圣经是假的、是虚构的。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 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26章第一节到27章的第三节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在《出埃及记》25章第八节，神已经指示摩西要百姓为他造圣所，神要居住在以色列民当中。第26章就讲述了神要摩西为他造一个居所，正如以色列民在旷野期间都是住在帐篷里一样，神也与他们同在，要住在帐篷式的居所里。这个居所，圣经一般称作是会幕，它是一个帐篷式的圣所，而且像以色列民的帐篷一样，它随时可以拆卸搬迁，重新组合备用。出埃及记26章一到37节就记载了有关造帐幕和幔子的规定。会幕基本上是一个有4层盖顶以及幔子的大帐篷，遮盖范围是长方形，以长条木板围起来，有30肘长、10肘宽、10肘高，里边还有圣所和至圣所。这段经文就讲述了有关遮盖会幕的幔子与罩棚的规定，一共有4层，每一层材料和颜色都各不相同。从最里边讲起，由内而外分别就是：第一个罩棚，它是用捻的埃及细麻以及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所制成的，它是彩色的，上边绣有基路伯的图案。罩棚并未接触到地面，这个罩棚在外边你是看不到的。第二个罩棚的幔子，它是用山羊毛制作而成的，它接触到地面，颜色是黑色的。第三个罩棚，它是用染红的公羊皮做成的。第四个罩棚，它的幔子是用海狗皮制作而成的。经过了40年在旷野的生活，这个罩棚的幔子已经因为岁月和天气的影响而渐渐的旧了，但是它还能保护罩棚里面的东西。旧约时期的会幕有3个意义：首先，表明神跟百姓同在；第二，会幕是神与选民相会的地方；第三，会幕也是神向选民宣告他旨意的地方。神要选民在此敬拜他，而敬拜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会幕最里边的至圣所，也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在赎罪日这一天，他才有资格带着祭物的血来得以进入。由此我就想到了耶稣基督，他是新约恩典时期所有信徒的大祭司。希伯来书6章20节经文记载，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出埃及记27章一到三节就开始讲述了有关造祭坛的一些的相关规定。旧约时期的会幕是献祭和敬拜神的地方，神要以色列民建造会幕的目的就是要时常跟选民同在，而且要他们世世代代去纪念神对他们的救恩和恩赐。从这个角度和意义上来看，我们就很容易联想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和大爱。会幕里的许多器具建造起来都很繁琐，这些经文读起来或许会很乏味，但却能够引发读者对主耶稣的联想。比方说铜祭坛，让我们可以想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死并且复活，成就了救恩，使我们得以因信称义，与神来和好。我亲爱的朋友，既然会幕里的一切器具和物件能够让我们联想到耶稣基督，那么请大家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让我这个圣经导游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继续带领你来穿越圣经之旅。那么在以下这些有关会幕建造的枯燥经文中，一块儿去感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及他的大爱。好，我们继续来查考和分享出埃及记的第27章所剩下的部分。出埃及记27章9到16节经文记载，你要做帐幕的院子，院子的南面要用捻的细麻做围子，长100肘，围子的柱子要20根， 带卯的铜柱20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做。北面也当有围子，长100肘，围子的柱子20根，带卯的铜柱20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做。院子的西面当有围子，宽50肘，围子的柱子10根，带卯的座10个。院子的东面要宽50肘，门这边的围子要15肘，围子的柱子3根，带卯的座3个。门那边的围子也要15肘，围子的柱子3根，带卯的座3个。院子的门当有帘子，长20肘，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成，柱子4根，带卯的座4个。好，在这段经文中，你联想到了什么呢？试想一下，每一个围子的颜色都述说了一个故事。蓝色呢，是天空的颜色，可以让人联想到基督从天而降。朱红色就好比基督的人性和他为全人类所流出来的宝血。紫色是蓝色和朱红色的混合，就像是基督君王的身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会幕院子门口的帘子，祭司和利未人必须从院子的门口来进入，入口只有5肘高，围绕帐幕外面的院子要长100肘，宽50肘。院子是用白色的细麻包裹，围绕成一整圈，把里面和外面给分开来。好，出埃及记的第27章的结尾呢，是相当有意思的。这节经文就谈到了点灯用的油，这个主题在这里被特别提到，是相当不寻常的。出埃及记27章20节经文记载，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我们可以继续的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油可以让我们联想到神的圣灵。在撒迦利亚书的4章6节，先知他是这样解释金灯台的，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光是从圣灵发出来的，圣灵不为自己说话，而是告诉我们有关基督的事。出埃及记27章21节经文记载，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经理这灯原文的意思就是不断的点燃，点燃的灯就让我们联想到了基督。约翰福音8章12节，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现在救恩已经成就了，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回到了天上，他在耐心等候罪人悔罪归向他。因此今天我们任何一个接受福音的信徒，应当自觉地肩负起广传福音的使命，让更多的人去得救蒙福。马太福音5章14节经文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和我不太会发光，只有神的圣灵能够使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并使用我们在这个世上来做盐做光。圣灵行走在金灯台之间，要使教会的光在地上被点燃，发出见证的荣光来。圣经教导属于神的人都要效法耶稣基督，在地上来做盐做光，来去造就他人。有2件还没有提到的器具，我先在这里稍微的提一下。第一件器具就是香坛，我们将会在出埃及记的第30章来去查考。旧约时期呢，如果选民要敬拜神，他必须来到香坛前。那么另外一件器具就是铜制的洗濯盆，洗濯盆使一个人能够洁净自己，以便能够敬拜神。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一幅画面，在铜祭坛之前，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在铜制的洗濯盆前，圣灵把你洗涤干净，然后呢，你才可以敬拜他。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我们已经看过了帐幕里的每一根线、每一个颜色和每一个幔子， 这些都让我们联想到了基督和他的事工。那么现在我们要来谈一谈在帐幕里服侍的人。利未人负责照顾帐幕，亚伦和他的儿子要担任祭司的职务，亚伦是大祭司。出埃及记28:1-2经文记载，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好，亚伦身为大祭司，他必须穿特定的圣衣。这个圣衣也让我想到了基督，因为圣衣是圣洁的象征，这让人就想到了耶稣的圣洁。而且耶稣他也是我们的大祭司，替我们献出了赎罪祭。在出埃及记大多数的规则读起来不像侦探小说或者是悬疑故事那么样有趣，但是这些经文却能够让我们联想到救主耶稣。那么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这些法则呢？试想一下，小孩子是通过图片来学习的，圣经就好比一本有影像的书，神给我们准备了许多图片，要我们透过这些图片来去学习真理。希伯来文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圣衣分别出来为神圣的，用来服侍神。任何分别为圣献给神的东西都是圣洁的。假设你钱包里有100元，你想要奉献10元，这100块钱可能是从一家商店收到的，而这个商店呢，可能是从一个赌徒手中收到的，赌徒又可能是从一个妓女身上收到的，这个妓女可能是从一个小偷身上收到了这100块钱，可能就是这样的辗转的交到你手中，成为你所拥有的100块。但是不管怎么来的，只要你把它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时候，它就是圣的。那么同样的，圣衣是分别出来的，只有在服侍神的时候才能穿。虽然现代的牧师或者是传道人在讲道时并不会像利未人一样的去穿袍子，但是当他们站讲台的时候常常会穿西装。有牧师曾经对他的朋友说，这就好像圣衣，当牧师讲道的时候穿上所谓的圣衣，这是正确的。为了服侍神而分别为圣的东西都是圣洁的，这些衣服呢是为了神的荣耀，当然也是很美观的。我亲爱的朋友，你会用简陋的东西去来服侍神吗？你有没有把你最好的献给神呢？神所创造的何其美好，你看一看日落，看一看秋天的落叶，看一看阳光普照的美丽晴空，看一看暴风雨中风云变色的天空。神他是色彩和美学专家，祭司所穿的衣服必须美丽，因为这是为了神的荣耀。出埃及记28:3记载，神说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亚伦被任命担任大祭司，以下就谈到的是他的圣衣。出埃及记28:4记载，神说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是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好，在服侍神的时候呢，亚伦要穿上6件圣衣，当然将来继承他职位的人也要这样来穿。出埃及记28:5记载，神说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细麻去做。这些圣衣是用最好的材料所制成的，我们可以使用好的材料，但是必须要谨慎地来去使用奉献的金钱。有一位牧师，他曾经饱受批评，因为他自己拥有好几辆名贵汽车，但是当他服侍的机构需要钱的时候，他却大力地恳求其他人去来捐款，来支持他的事工。因此，有些人就认为这个牧师没有智慧地使用金钱。福音事工的钱要好像用在刀口上，我们要非常小心地来使用奉献得来的金钱，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我们必须谨慎地来使用奉献的金钱。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把神的事工做到最好， 但是这并不表示我需要开一辆高级轿车才能够把圣工给做好。我就以福音广播的事工为例子，当我们搬到新的办公室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用哪一种仪器。那么制作节目的器材应该用最便宜的吗？不是的，因为福音广播是神的工作，所以应该使用好的器材把圣工给做好，这是基本要求。我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有时候呢，人会利用神欺骗神。马拉基书三章八节记载，神对他的子民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你看，神知道人会抢夺他的东西，摩西时代是这样，今天我们的时代也是一样。好，出埃及记的28章6到9节经文记载，你们要拿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用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德。以弗德当有两条肩带，接上两头，使它相连。其上巧工织的带子，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以束上，与以弗德系连一块儿。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成。要取两块胡麻脑，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要描写以弗德并不容易的。以弗德穿在亚麻布的袍子上面，两块长的布缝制在一起，用一块宝石固定在一个肩膀上，另外一块宝石固定在另外一个肩膀上，布料在中间的部分合在一块，用腰带束起来。六个以色列子民的名字刻在一个红玛瑙上，那么另外六个名字刻在另外的一块红玛瑙上。当大祭司走到神的面前，他肩膀上带着以色列子民的名字，这代表大祭司的能力和权力。希伯来书的7章25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好，基督蛮有能力和权力的拯救我们。你还记得路加福音的15章1到7节那个迷失羊的比喻吗？牧羊人找到那个失去的羊，把它放在肩膀上给带回来。那么同样的，耶稣基督把我放在他的肩膀上。我亲爱的朋友，这也是主耶稣带你回家的方式。我们是常常脱离主的肩膀，但是他总是一再的把我们给背回，带我们回到最安稳的地方。好，出埃及记的28章15到16节经文记载，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做一个决断的胸牌，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成。这胸牌要四方的，叠为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形容胸牌最好的方式就是称它为背心，那是一件非常漂亮的背心，穿在圣衣的上面。这让我想到了审判的胸牌，他告诉我们罪恶已经被审判了的事实。身为信徒的我们需要公义的胸牌。你看，胸牌遮住我们内在邪恶的心，这是唯一我们能够站在神面前的方式，也表示着我们的罪恶已经被审判了。基督的公义已经赦免了我们，所以他被称为审判的胸牌。胸牌它是以弗德的一部分，以弗德和胸牌合在一块儿也是非常美丽的。好，出埃及记的28章17到20节经文记载，要在上面镶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玺、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晶，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这都要镶在金槽中。尊荣的大祭司的胸牌上有12个宝石，每三个排成一排，一共有4排。出埃及记的28章21节经文记载，这些宝石都要按着以色列12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书，刻12个支派的名字。在启示录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宝石。启示录告诉我们说，新耶路撒冷是这些宝石建造的，每一个宝石的颜色不同，放在一块儿就显得更为闪亮和美丽了。 我认为神所创造的宇宙充满了各种颜色。当罪恶最终被除尽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闪耀着美丽色彩的宇宙了。这十二个宝石是相当有意思的。大祭司穿着胸牌来到神面前，那么这让我想到主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来去为我们代求。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是的，我们可以说，神借着摩西之手，亲自指导以色列民建造会幕，那完美的设计构造，每一根不同材质、不同颜色的线，都包含着上帝深邃的爱在当中。透过整本圣经，会让我们看到上帝细致入微的爱，就孕育在他奇妙而伟大的救恩计划中。那么，每天在这个世界上为生计忙碌、为事业打拼的我们，也许应该常常思考的是，当我们在为人生规划和人生目标而不停筹算的时候，是否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呢？我们是否还能感受到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是何等美好奇妙？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